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拜登总统8号在同盟国密切协商后，宣布禁止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与能源进口，瞄准俄罗斯经济命脉，对俄罗斯再一次强而有力的打击。英国亦宣布将跟进美国，在今年底前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之前美国跨党派议员要求白宫下令停止进口俄罗斯原油，没有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资金。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亦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抵制俄罗斯石油。美国停止进口俄罗斯原油是单独采取行动，因为欧洲国家更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一些欧洲国家表示计划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是在不至于伤害经济的情况下，寻求能源的替代来源需要时间。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欧洲能源消费的三分之一，拜登坦承此举可能促使油价进一步上扬。他说普京的战争已经在加油站伤害美国家庭，但捍卫自由有其代价。拜登表示会尽其所能尽量降低价格上涨。他指出美国必须实现能源独立，加速转型至清洁能源。美国亦将与欧洲盟友及伙伴共同合作，发展一套减轻依赖俄罗斯能源的长期战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俄罗斯出口原油和天然气占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在俄罗斯入侵后，尽管西方国家协调放出各自的战略石油储备，但是全球能源价格继续攀升，令俄罗斯出口更有利可图。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很大部分受一年来汽油价格的暴涨、政府投入的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供应链遇到障碍等因素，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月份达到了 7.5%， 为40年来的最高。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来临之际，高通胀率在政治上对拜登政府具有杀伤力。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二举办全球威胁年度听证会，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巴恩斯在听证会上被问到鉴于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遭受的经济损失，他是否认为美中在台湾问题上可能存在更富有成效的对话空间。巴恩斯予以否认，但他分析说，我不会低估习主席和中国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外界对中共是否入侵台湾的关注。中共从未否认武统台湾的野心，但台湾在历史上从未被中共统治过一日。美国政府根据法律有义务为台湾提供自卫手段，台湾亦已提高警戒级别，警惕中共利用西方应对俄乌战争之际对台湾采取行动。巴恩斯说他认为北京没有预料到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遇到的困难，且对中俄密切联系可能带来的声誉损害以及对乌克兰入侵造成的经济后果感到不安。国家情报总监艾米尔·海恩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中俄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正走得越来越近，但两国之间的结盟是有限度。他说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战争将如何影响他们的关系。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在听证会上被问到中共是否利用俄乌战争胆大妄为发动对台湾的行动时表示，台湾和乌克兰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一3月7号提出年度国家安全威胁报告，点名中国、俄罗斯是两大头号威胁，指出中国正持续进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核武扩张，并在两岸统一问题上施压台湾。俄国则将利用一切机会削弱美国和美国的盟邦。 为中共政府工作的黑客行动从去年五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上个月。据信对这些攻击负责的中国黑客团伙 APT41 发起黑客行动，既出于传统的间谍活动的考虑，亦是为了经济利益。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莱斯顿的麦迪安公司的首席威胁分析师杰夫·阿克曼表示，尽管正是持续的乌克兰危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且俄罗斯的网络威胁的可能性亦是真实存在，但我们必须记住，世界各地的其他主要威胁行为者仍是一如既往地展开行动。尽管拜登政府已经宣布了更多措施以保护联邦政府系统免受黑客攻击，但各州的机构仍然是黑客的攻击目标。在大规模的太阳风间谍活动中，俄罗斯情报人员利用供应链漏洞侵入了至少九个美国机构和数十家私营企业的网络。麦迪安的高级威胁分析师鲁弗斯·布朗在一份声明中说，黑客坚持侵入政府网络，例如对之前的受害者再次进行侵入，并在同一个州内针对多个机构进行攻击。这个表明无论他们在这里寻找什么，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他说，我们到处都能够发现他们，这个令人不安。麦迪安的这一份报告将黑客攻击与 APT41 联系在一起。美国司法部2020年的一份起诉书中提到了 APT41， 这一份起诉书指控中国黑客攻击了美国和海外的100多家公司和机构，包括社交媒体和视频游戏公司、大学和电信提供商。这一份报告说，尽管采取了所有新措施，但有一些事情没有改变， APT41 仍未被美国司法部2020年9月的起诉所吓倒。中共政府过去曾否认美国的黑客指控。麦迪安和谷歌星期二宣布，谷歌以5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麦迪安。星期二，拜登总统在白宫表示，俄国总统普京已经将200万乌克兰人变成了难民。俄罗斯可能会继续以可怕的代价推进战争，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乌克兰战争永远不会成为普京的胜利。拜登说，普京或者可以占领一座城市，但他永远无法控制这一个国家。如果我们不回应普京今日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攻击，对美国人民而言，明天自由的代价将会更大。当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米尔·海恩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官员认为普京对俄罗斯未能制服乌克兰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他不能够承受这一场战争的失败。此外，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在作证时指出，普京在以下四个假设上都属于误判情势。一是普京相信关于使用武力的几个假设，包括认为乌克兰软弱且容易受到恐吓。二是普京认为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会出现分心且规避风险。三是他认为俄罗斯经济已经受到制裁，并为外汇储备创造了巨额资金。四，他相信他已经令到军队现代化，能够以最小代价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上述每一项数据都被证明是错误。伯恩斯亦预测，因为面对乌克兰人民的反抗，俄罗斯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或亲俄领导层，乌克兰人将继续进行激烈而有效的抵抗。英国国会下议院的院会议场3月8号首度有他国领导人发表演说。泽连斯基的演说大约长10分钟，院会议场灌溉云集，座无虚席，部分议员和官员甚至必须席地而坐。据英国卫报报道， 首相约翰逊、外交大臣特拉斯、国防大臣华勒斯等高阶官员皆有出席。演说开始前，所有人起立向泽连斯基鼓掌致意，长达40秒。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普莱斯塔可亦在议场内与其他议员同席见证这一个历史性的一刻。泽连斯基在演说中以英国人在二战期间奋力抵抗纳粹对英国本土的攻击为例，强烈表达乌克兰人亦不想失去国家，失去所有。乌克兰全国上下至今已13日彻夜难眠。提到俄军对乌克兰进行无差别的军炸，他说俄军现在连住家、学校、医院都攻击，相当于种族灭绝。俄军摧毁教堂，视神圣与崇高为无物，仲攻击乌克兰境内欧洲最大的核电厂。泽连斯基认为俄罗斯此举是对所有人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如乌克兰预期答应在乌克兰空域设置禁航区，泽连斯基表示他不想得罪任何人，但乌克兰人确实感到同盟无法发挥成效，乌克兰的天空依然向敌人敞开，欧洲恐怕必须从零开始重建安全秩序。泽连斯基说，面对世上最庞大军队之一的俄军，他再次强调乌克兰要生存，要自由，他们不会投降，亦都不会失败，且将不计代价奋战到底。最后泽连斯基恳请在场聆听他演讲的约翰逊加强对俄罗斯恐怖主义的制裁，协助确保乌克兰空域安全，以具体行动彰显英国的伟大。